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欢迎收听健康金门节目，我是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有两个，16:30到17:30是在金门综合广播 AM1161 FM89.7，同时呢晚上21:00到22:00还有一次重播，在金门交通音乐广播 FM105.7。如果是习惯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那么微信公众号金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您可以听到两个广播频率，在手机上下载云上金门、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也可以找到。我们好，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233-4567和233-4448两部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您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健康金门说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马旭，我们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你好。
嗯，好，今天马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也是我们在健康金门节目当中啊，今年啊这个年度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啊肛肠科的这个专家坐进我们的直播室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人体呢，它是需要一切的基础能量和物质的，这些呢都是来自于体外的，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进食嘛，一日三餐来维持身体的运转。但是呢，人又无法消化和吸收食物当中所有的成分，那么这剩余的和被处理过的就是大便。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谈大便，大家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啊。虽然说如果说你联想到大便的气味或者是形态会让你觉得有点不适，但是每次大便的特征它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注意观察它的性状的话，是能够直接来判断个人的健康状况的。我们曾经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进行过一些详细的分析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主任主要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便血的问题啊。说到这个呢，生活当中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在大便的时候发现有便血的现象，那这些血显然就是自己身体内的呀，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解，到底这个血是什么所引起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来做出提示，大便出血的话不要忽视，来分析一下啊，便血有哪些类型，便血怎么办，我们怎么来区别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今天呢，马主任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常识。好，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便血的类型来说起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下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便血。便血通俗的讲就是从肛门解出血液，当然我们这个血液呢，有时候你可能不会发现它是血，因为我们出血有很多种类型，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说是鲜血便，就是相当于你解出来一看，就像刚刚你是划破了手指，或者说你，或者说是像你杀鸡一样的，那刚刚喷出来的，那就是鲜红色的，对，那就鲜红色的。这种大家一看都能够明白，都知道，这种就是说大家都很容易能够知道，这就是啊，我大便带血了，那么我可能要去看。第二种呢，就是叫做我们叫做粘液溶血便，就有时候它可能不像是血，它像果酱，或者说是带有那种粘液。像冻子一样的，或者像脓，那种暗红色的，带一点脓啊，像那个鼻涕一样的那种，这也是出血的一种，就是它不是这种鲜血。那么这种呢，通常提示的它可能是来自于肠道的一种出血。
而且这个颜色它也是有带血的颜色吗？
对，
因为前面那个颜色是鲜红的，
鲜红色你一看就知道，对不对？
哦，这个带粘液的它也是鲜红的吗？
嗯，通常可能是暗红色，或者像果酱一样的，就是它不是那种，你看了你可能你觉得这可能不是啊，也可能是，是吧？
嗯，因为有时候带这个粘液的大便，大家有时候就给小孩子判断的时候，像小孩子有时候有一些肠道的炎症啊或者什么，他就有这种果冻状的。
我知道，他这种呢，就往往其实他可能有这种潜血或者隐血，就可能肠道有损伤，它都是带了一点，所以你看的不明显。
嗯，
还有一种就是黑便，黑便就是你看起来它就不是血，是吧？
嗯，
但是呢，它其实是出血，但是只是因为肠道或者胃的消化功能把它让它变质了。
嗯，
就你看上去你觉得它不是血，但是呢，它其实带血。那么这个最好分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就是像看你的大便是不是像那个路上那个沥青。柏油一样的那种沥青，
嗯，
你看的，如果你的大便是黑的，像黑的发亮，
嗯，
这往往就提示了它是有出血的，
嗯，
但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上消化道出血，经过我们肠道的那个细菌的作用以后，你看出来它就不是血的颜
色，不是鲜血的颜色，
对，是黑色的，黑的发亮，
哦，
啊，这肯定
它不是说是深色，它是黑色，
黑色就像柏油一样的那种，它就不是说你看到它就不是血，
嗯，
它其实就是黑色的。比如讲，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吃了猪血啊，啊，你吃火锅，可能第二天起来你解大便，它肯定就是黑的，
嗯，
啊，这就也是因为这个血的作用在这里造成的，
嗯，
所以像这种，你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
嗯。那么您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个便血的有些类型啊，鲜血便啊，这个带有粘液的脓血
便，
还有黑便，那这三种呢，它应该是针对于不同的问题才产生的吧？
对对对，因为这就说明，那么我们这第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你看见了你出血，那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判断是不是？
对，
我到底这次出血是从哪里来的？
嗯，
因为便血嘛，其实就相当于给你身体提出了一个警告，表示啊，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啊，你应该要去就医了。
嗯，
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想要提前知道一下，或者想判断一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向来判断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出的是鲜血，
嗯，
鲜血，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通常提示的是一个下消道、直肠或者说是肛门出的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嗯。
那是什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痔疮，
嗯，
肛裂，因为这个相当于它不经过肠道，
嗯，
那么它只要就是啊，它就不会有肠道的这个作用，那么它一解出来，
它就会是鲜红色的，
对，就是跟你平常手破了，
嗯，
流的血就是一模一样的，
嗯，但是大家看起来这个鲜血便好像比较吓人，
最吓人，最吓人，
比较吓人，但是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它其实应该在所有的这个便血的类型当中，它应该还算是没有那么吓人的，是吧？只是它的症状看起来也觉得有点可怕啊。
那你比如说是你少量的纸上擦的带点血是吧，或者滴点血，这通常这种鲜红色的血的，那么通常提示的往往就是痔疮啊、肛裂这方面的出血。然后就是如果相反的，如果你出血它是个暗红色的，暗红色的那个这个出血通常往往提示来自于下消化道，下消化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肠、
大肠、
直肠，
直肠，
对，
嗯，
就我们说像常说的住的就是肥肠，就是这一块人出了血，对，
这个太直观了，肥肠，
对对对对，就是肥肠，它通常提示这一方面的出血。那么这一块的出血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啊，就是看到也不需要太紧张，有常见的有溃疡啊，肠道有溃疡。或者有息肉，或者有肠炎，常见有溃疡性结肠炎，这样都会引起他的那个大便可能呈暗红色的那种带血。还有我们就是常说的，就是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肠癌。
肠癌，对
对，肠癌这是我们大家最担心的。那么其实我们就是你，如果你出血的话，你出的是暗红色的血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还要通过几个方面我们来一起来判断它。主要就是那种我们通常说肠癌的话，担心自己有，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大便，不光是出血，还有就是大便的次数，大便的次数，比如说你以前大便很好，一天每天一次，早上很顺畅的就解了，对不对？但是你现在突然就是最近大便次数变多了，就是你一天可能要去解个两次、三次，而且每次可能就带一点血啊，带点暗红色的，这个它为什么会解的次数多？就是因为 你出血以后它会长刺激肠道嘛，你的血流了以后刺激肠道，它就会反应性的让你会解更多次，
嗯嗯，
这就是大便次数的增多。
哦，就是如果是肠癌的话，那么它的表现一个是出血，一个是次数增多。
对，次数增多。
嗯，它不一定是说你真的要去大便那么多次数，而是因为肠道受到了刺激，所以才产生了次数增多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你要便血，然后你就会次数就肯定会比原来要多。
它这个就是每一次在大便的时候，它都会有带血的这种情况，是吗？
不一定，它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是有刺激的这种症状。啊，这就是说是有肠道。
那难道？如果说之前是每天一次，后来每天增加到两次或者三次的时候，需要警惕吗？
就需要警惕。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性状的改变，就是你原来大便是很正常的，是吧？成型的软便，那你现在可能大便上有些粘液啊，有些鼻涕啊，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吧？有粘液，有鼻涕一样的，
果冻状的，
果冻状的，这么往往提示也就是有可能有肠炎。或者有肿瘤，它刺激肠道，然后导致的肠道的那个出血，知道吗？
肠炎或者是肿瘤，它都会有这种果冻状的这种反应，是吗？
不是一定，但是就是说是很多都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方面的症状，那你一定要警惕。
那么这个结肠和直肠，它都是。你刚才所说的在肥肠的那一块吗？
对对对对对对，肥肠其实就是就相当于大肠，我们通常叫它大肠，包括结肠和直肠。
好，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肠癌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从这个直观上，大家可能在平时没有从细节上能够了解那么多。那么刚才呢，您的这个解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大便它也是大小便，它是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的。
对。
那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们大家需要自己也掌握一下啊。好，您刚才所说的我们也对号入座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鲜血便它可能这个情况看起来挺严重，其实是最轻微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现象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区别这个痔疮出血和肠道出血啊，那么痔疮出血它可能就是鲜血便会比较多一些，而肠道出血呢它就是黏脓的或者是黑便会多一些，是吧？相对来说这个痔疮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相伴随的症状没有呢？
痔疮它是就是说肯定是不光是出血啊，我们痔疮我们常见的有三大症状，就是你这三个可能就提示有症状，最常见的我们肯定就知道是出血，对，出血鲜红色的血便。那我们这个痔疮出血它有它的特性在这里，第一个可能就是无痛，就是你解大便的时候不疼不痛，是吧？
痔疮出血是无痛的吗？
对对，它内痔出血它是不疼的，那就可能就是无痛性的便血。还有第二个就是它可能一般来说它跟大便是不混在一起的，因为就是就它便
它是不在大便内，
对，就是你可能就是大便完了它滴，或者大便还没开始之前它就先喷啊，或者喷滴几滴，
先喷有那么多血吗？
有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是无痛，然后还有第三就是说是它这个出血的量啊它有时候会不一样，它我们常见的就是说是纸上有血，是吧？然后滴血或者喷血，就刚才我说的喷射的，我们见过像水龙头一样的直接喷的，那就提示着就是多半是痔疮出血了，是吧？
这种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怎么能达到喷血的这个程度啊？
对，这就是很严重的，就它主要是一般来说是指的内痔的痔核，就是静脉糜烂，相当于痔核黏膜的糜烂，所以导致的出血。
你刚才提到这个内痔和外痔也不一样吗？它会带来的这个便血的症状也不一样吗？
是这样的，我们通常说的便血都是指的内痔的出血，
内痔啊，
外痔它一般就不是出血了，外痔它通常都不出血了，外痔它主要的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疼痛或者脱出，
内痔是出血的，
对，内痔，因为这就是我们是接下来谈我们痔疮的第二个症状啊，就是脱出，脱出通常是讲的内痔的脱出，就是你解大便的时候，你的周围就会有一段环形的，像那个环形的脱出来， 然后这通常就是有很多病人他甚至需要用手啊，去把它环进去，有的人他就是用手，大便完了很痛苦，他需要用洗了，然后慢慢用手把它环进去，这就是唾出，这是我们痔疮的第二个症状。
它那个地方连接的是肠道吗？
它是内痔区，就是静脉团，我们常常就是淤区的静脉团。相当于解大便的时候，这些因为用力腹压增高的原因，它就拖出来了。然后平时再提上去。
这说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那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痔疮的问题应该也是在肛肠科进行治疗哈。
对。
那么痔疮如果说是达到刚才您说的要拖出的这种情况，那它是不是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进行治愈啊？
对，我们通常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嘛，这个痔疮就是人为什么会得痔疮是吧？很多的那个动物为什么不得，是不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痔疮的话，一般来的话分为四度。就第一度的话，我们单纯的讲就是只是单纯的出血便血是吧？而且就插到纸上有血，像这样的。这样的话通常是不需要特殊的处理的，你可能大便调节一下饮食习惯呐、它可能就会好了。第二类就是有出血，就是可能大便就带血。带血的话，它可能有时候甚至还会有一点拖出来。但是他自己就是说是可以用手收回，就自己就可以收进去。
这个还没到很严重的地方。
这种就是二度。二度的话，一般通常的话，也可以就是说是通过药物或者保守治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是就三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说是大便带血，而且出血量比较大。然后大便完了以后会拖出来。拖出来也很比较厉害，就是你有时候自己他还收不回去，又用手自己把它轻轻的揉啊，然后把它送回去。这就叫三度了。通常情况下三度就通常就需要考虑可以要做手术治疗了。但是也有很多病人他不做啊，就是他每次大便完了他自己用手环进去他也可以。但是他会引起他的就相当于生活质量的下降嘛，是吧？所以这种就可以建议做手术了。第四度就是说是那就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因为他相当于你出血量很大，然后可能平时用药它可能还是出血是吧？然后第二就是它拖出来，拖出来以后它用手也还不进去了。它就一直卡在门口，它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因为我刚才讲过痔疮它是一个静脉团嘛，是吧？静脉团拖出它可以收进去。但是如果它因为压力的原因它卡在门口，你有的比如说有的人他用手还，他有时候刚好没还进去，卡在门口它形成血栓，它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炎症，那这种就是必须要做手术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话，三度四度，我们就是一般推荐手术治疗。
您说的这些能听懂，全靠想象。
对对对，当然还有就是说是有的病人他长期反复的出血，他可能也是需要做手术的。比如说你就比如一度二度，他其实他不妥，但是他出血好不了，我们也碰到过。比如说你有的人他会长期的慢性的出血，他就是用药可能好一点，他不用药可能又出，可能每次出血量比较大。那么如果这种老是出血，那人肯定是受不了的。对，像这种可能也是需要手术治疗。
原来痔疮还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对、
因为以前听说这个十男九痔，我在想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痔疮，或者是不管是轻还是重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不怎么影响生活呢，原来这个痔疮里头也还有这么多讲究哈。
那是因为我们像我们还碰到过很多病人，就碰到过十几岁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在家里他因为出血
这么小
啊，对，二十几岁的肠都有很多，因为他自己身体好，平时出血他不管他啊，有时候出的量很大他也不管他，到最后就是因为痔疮出血他晕倒嘛，休克，我们叫失血性休克。
这个痔疮出血能达到？
对对，可以达到失血性休克，就是说是就是相当于你贫血到一定程度了，然后你的身体已经负担不住了，就直接晕倒啊，造成休克来抢救的，我们都碰到过很多。
这个痔疮在咱们荆门，就是临床上您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发生是不是像这个说的十男九痔有这么多呢？
其实
男性女性这个有区别吗？
男性女性有区别，一般来说的话十男九痔，那十女十痔，那女性同志还
女性比男性还多吗？
对，他 但女性主要就是因为一个生育的原因嘛，她怀宝宝，怀宝宝当然是个很神圣很伟大的事情，
嗯，
但是她面临的就是伏压，伏压升高，
嗯，伏压升高，在生产的时候伏压升高，
对，然后多半会伴随就是说是结大便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不用马桶你蹲便的话，那么你可能伏压会更高，
嗯，
这会通常女性同志在怀孕期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
嗯，
对吧，
嗯嗯，在孕期，
孕期，
那在生产之后，如果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妈妈，二十多岁或者是三十出头，那她可以在生产之后自行，
对，通过产后康复，然后通过那个你体重啊，体重的减轻，
嗯嗯，
通过你腹压的那个减轻，那么她很多她会恢复正常，
她这个恢复正常是在年轻的时候能恢复正常，年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问题吗？
年老
会随着她的年龄的增加，
一般的说，如果怀孕就是生育次数越多的话，它越可能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哦，好，那么相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个痔疮，因为平时啊，犯痔疮的朋友，我想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听一听马主任跟大家所说到的这一些啊。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痔疮做手术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做手术呢，是不是需要住院一段时间，有点疼，或者是这个会很麻烦呢？
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手术有很多种，是吧？
嗯。
但是就是你轻度的，如果你单纯的出血，
嗯，
有出血，我们说比如说打硬化剂啊，或者说是通过注射治疗，
嗯，
这种一般可以考虑在门诊进行，是吧？
门诊就可以解决吗？
对，门诊可以，因为它不涉及，它没有伤口，它可能就是只是注射药物。这样的话可以考虑，就是说它恢复很快。
嗯
嗯，当然这只是针对于单纯的一二度的位置，
嗯，
就是说你只是出血这种的话，
嗯，
你可能可以考虑。
嗯，
但通常这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病人他用药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种不是说一定需要做手术。
嗯，
但是如果到了三度四度这种痔疮的话，
嗯，
那么你肯定还是要住院手术治疗嘛，毕竟做了手术以后面临的术后。你会面临很多问题，对不对？
嗯，
比如说结大便的问题，首先我们讲的，
他会在术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他康复的那一段时间，这个大小便的时候会有一些麻烦吗？
这个不会，这样他举着具体的主要是要这样说一下，就是我们做痔疮手术啊，术后的话其实不需要控制大便的，不需要什么的。
嗯，
他就是你正常的饮食正常的排便都是可以的，这个不影响。
正常的排便它也不会触碰到伤口，不会污染伤口造成感染或者什么的。
这个其实这个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术后的一个管理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过了，对不对？就是很多病人就说是因为想做痔疮嘛，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什么疼啊。
对，
这个疼其实倒不是说手术的疼，因为手术后我们可以用药，是吧？
嗯，
主要就是这样的，做手术以后结大便的这个情况。
嗯，
有的病人甚至说，有的人甚至说，像很多你到网上一搜都是说痔疮做完手术多疼的，非常非常痛。对，那说的人都是说的相当于人心惶惶。
嗯，
有的病人我们甚至看到有的病人在发的帖子说，就是做完痔疮的手术那结大便像解玻璃渣一样，就相当于有一群有一群碎的玻璃渣放在塞在你的肛门口，你要给它解出来，就是有的人是说会达到这种疼痛。
天哪，您这个有没有问一下您做过手术的这些病患，他们有没有这种解玻璃渣的感觉？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是要不光是说要把病看好，对不对？
嗯，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在看病的同时要尽量的减轻痛苦疼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就是通过各种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是把这个术后的这个疼痛的问题，不说完全解决，要达到能够承受或者说是轻微的疼痛的目的，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叫什么无痛病房。
嗯嗯嗯，
就相当于我们科室里面要通过我们经过多方努力吧，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说是现在术后这个疼痛的问题已经好了很多了，就相对以前来说，比以前的老黄历来说的话，应该来说的话，疼痛的这个发生的几率或者是疼痛的程度要减轻很多。
嗯，这个无痛病房它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手段吗？
当然我们这现在主要是采取这第一个就是术前的一个宣教。
嗯，
就是有很多病人他术前你来做手术之前他可能就已经非常恐惧非常恐慌了，一想到做完手术你有伤口要解大便肯定会很疼，那这是你首先心理上你就已经自己告诉自己很痛了，那么你可能术后的话你可能就是轻微的疼痛你可能就会造成你很紧张，所以说我们术前就是告诉病人，首先就是说是把术中术后你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都说清楚，然后告诉病人你应该怎么做，这样才能够缓解，然后最重要的是告诉他做完手术不痛，像我术前我一般就会跟病人讲做完手术你不会痛啊，这样的话病人心里就会好想一点，
因为有时候害怕是因为对那个事情未知，
对未知的恐惧
啊，对，你对他不知道，但是如果都说清楚了啊，大致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个什么样的发展啊，中间会遇到一些什么事儿，那心里有个准备，
有个准备，对，这样他
就能够接受，
好很多，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叫术中干预，就是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就预想到你手术以后，你这个病人他可能会疼，那我们在手术中就通过各种方面，第一个就是微创嘛，尽量的让病人伤口是越小越好，然后创面越美观越好，然后达到让病人不痛，然后术中我们还会用长效的镇痛的药，就是我们术中我就把这些药给你用上去，它就这个药一般可以管个3到5天，就术后的话，术中就把药用上，这样的话缓解，让你在手术开始最疼痛的那段时间，能够达到无痛的效果，
这个药它是一种缓释的作用，就慢慢的挥发出来，让你在最痛的那几天呢，它能够帮助你去消解那些痛苦，
对
好，这个无痛病房的建立也应该是造福了不少咱们荆门的一些市民朋友啊，有这个痔疮痛苦的市民。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荆门节目，每天呢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大家如果说遇到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双品通道更广覆盖，拥有庞大收听群体，荆门广播第一频率AM 1161 FM 89.7 荆门综合广播，生动荆门。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荆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欢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荆门，每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记住 FM 89.7 荆门综合广播是在下午16:30到17:30， FM 105.7是在晚上21:00到22:00，荆门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播出。通过车载的朋友呢，可以搜索我们这两个广播频率，通过这个手机终端收听的话，广播电视台的荆门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云上荆门的 APP， 您都可以搜索到我们。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马旭，为大家科普一下便血的一些常识。那么刚刚呢，我们由这个便血的几种类型特别谈到了关于痔疮的问题以及痔疮的治疗，包括现在咱们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治疗的一些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我们所对应痔疮的是一些鲜血便，那么对应着有一些肠炎的问题或者肿瘤的问题，它可能就是粘液脓血便和黑便啊。其实我们先来说一个稍微轻微一点的，这个肿瘤，这个大家都觉得心里头挺压抑挺严肃的一个事儿，对，是的，但是肠炎的这个事儿，我 我觉得在荆门有很多的朋友都有。比方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抱怨啊，每天早上去吃一碗牛肉面，哎呀不行了，牛肉面是喜欢吃的，但是那个味儿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呢，可能马上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就是有这个慢性肠道的一些炎症，它是属于这种情况吗？
其实这个如果他没有大便的性状的这种改变，他只是说是吃了这个东西要去上厕所的话，那可能有可能不一定就是肠炎。
哦，不一定啊，这个
对，他有可能只是一个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我们讲还有可能就是肠易激综合症，他可能是因为肠道里面吃了有刺激性的，或者说是刺激性比较强的这种食物，
太辣了，或者说是它那个油分太足了，
它
都有可能会造成，
它适应不了你的肠胃，就是适应不了，所以说会导致它去拉肚子。它不一定就一定会有
肠炎，拉肚子不一定是肠炎，是吧？
对，因为拉肚子它有很多种类型的，知道吗？
其实夏季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有一些腹泻的啊，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他们的这种呢，也算是肠炎吗？
夏季腹泻通常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第一个原因嘛，我觉得的话，总结的话，第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容易喜欢吃冰的，是吧？吃冰的或者冰喝冰水啊，吃生冷的，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你的肠胃的，我们叫肠痉挛。就是肠道因为吃了刺激，就是相当于像这种刺激太强的，它会痉挛，然后引起腹痛和腹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夏天太热了，你有可能比如说你平时冬天你可能一个面包吃了，可能放个几个小时你再去吃它没有问题，但是夏天的话你可能你的食物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很容易变质，变质以后那就会导致你腹泻，因为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引起腹泻，所以夏天的话，尽量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大量的服用冰水啊，或者是吃冰过的东西，是吧？第二个就是放的时间长的这种变质的食物尽量不要吃。
一个是卫生，一个是要注意不要食用太多的生冷的。
对，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好，那么当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肠炎它可能会有这个粘液脓血便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需要进行处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大便出血，其实大便出血往往我们都会建议别人来看一下医生，通过专业的判断是哪里出，因为即使你出的是鲜红色的，其实也不一定就能够完全的就放心，它也可能也是肠道，比如说是直肠下段的肿瘤都有可能。如果是出血，如果肠道有出血，是不管是粘液脓血便还是黑便，那你其实肯定就要就诊了。因为这样通常往往就提示着你肠道里面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不小。因为一般小问题它是不会引起肠道出血的。比如说是我刚才讲了溃疡，肠炎，或者说是肿瘤。息肉、肿瘤这些都会引起。
也就是在有这种脓血便或者是黑便的时候，这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的一种情况。
对，你自己没有必要在家说是想着用什么药啊，或者说是观察一下，不需要，因为这种往往提示的都，因为它有可能有的问题都很严重。你在家里自己用药啊，或者说是自己观察一下是没有必要，因为这会耽误你的病情。有可能会没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是息肉、肿瘤这样的。还有就是黑便，比如说黑便往往就提示着你是上消化道的出血。上消化道往往指的哪里呢？就是指胃、小肠和十二指肠这一块出的血。那么这一块的出血的话，也是就是比如说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胃癌，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导致你黑便的原因，所以说就一定要尽快就诊。
好，前面呢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马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粘液脓血便和黑便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在家里遇到有这样的情况，观察之后呢需要找医生去就诊的一定要去找医生啊。那您刚才为我们大家呢介绍了这么 多的一些内容，我们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如何能够预防这种便血情况的发生。前面我们说的这个鲜血便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大多数要从预防痔疮的发生来做起，但是后面这两种它不一定是因为他所遇到的问题也会很多，像您刚才说也许有胃的问题，或者小肠的问题，或者哪里的问题。
对，
像这种情况我们能够怎么来进行预防呢？
比如说是好，我们先分两个方面来讲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指的是胃肠道的出血，是吧？胃肠道出血我刚才讲了，肿瘤你是这个说实话你没有办法预防，因为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发病机制都不是很清楚，
就是胃肠道的
对对肿瘤的话，但是现在通常提醒就是如果你家里人有近亲吧，直系亲属有近亲得过类似的疾病的话，那么你就更需要注意了。因为据科学统计的话，那么近亲有人得过胃肠道的肿瘤的话，那么你患肿瘤的几率就比正常人可能要很高一部分，大概要高个两倍以上吧。
这是属于高危人群的。
对，高危人群就是你有类似的家族史的话，那你更需要注意了。然后通常比如说，但是我们可以预防的是什么？胃溃疡，那个就说是溃疡之类这种疾病是可以预防的。通过定点饮食不要空腹。特别是不要空腹饮酒。空腹饮酒是空腹饮酒，或者饿着肚子不吃东西。或者经常的进太烫太冷，我们叫生冷硬，是吧？辣的，像这种刺激性很强的，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太多，或者说平时要注意。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预防溃疡发生。然后这就是说，如果就是胃溃疡，这我们这样讲到了肠道的，这样其实说白了就是健康饮食，合理健康合理饮食，然后就是说是定点吃饭，不要饿肚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的痔疮出血。痔疮的出血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预防的，在我看来的话。因为痔疮出血通常就是我们说了，痔疮其实是人直立行走付出的代价。
当你刚才说到这个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因为人直立行走以后，它会造成相当于第一个它的那个它的平面比较低嘛，它相当于比心脏的平面要低得多。然后再加上平时直立行走路或者运动，它都会造成你的腹压增高，造成容易导致你的痔疮的痔核的叫做静脉的脱出。像一般来说猴子这样的它是没有得痔疮的，因为它平时爬的它的。
难怪您前面说这个为什么人得痔疮会得痔疮，动物不会得。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我们平时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经常别人一上厕所一蹲，拿个手机一蹲就蹲半个小时。
我是说小时候呢是拿书，现在呢大家都拿手机了。
对，可能就是
换着东西往厕所里带。
对，可能你有时候看着手机都忘记了，腿都蹲麻了才起来。这样的话它会导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蹲的话它会导致你的腹压升高，然后你可能治和你的肛门的这个静脉团就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下坠的状态，那么就可能导致你的痔疮的发病率就会提高很多。还有第二个就是你不带手机了，尽量的你能在五分钟之内这五分钟其实时间已经是比较长了，已经相当于是给了很多时间了。尽量的早点就是尽快的把大便上干净，然后清洁清洁也是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是就是现在有条件的话用马桶用冲水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比如说你有很多人他就是洁大便的时候用干纸擦，他可能就导致他的那个疼痛然后出血，这都是因为
摩擦更强烈。
对，摩擦更强烈。所以说能够清洗或者说是能够用湿纸巾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好，
第三点呢就是说是饮食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大便太干它不好，你一天大便太干了你肯定需要很用力导致你的用力过重然后导致你的痔疮发病。
那饮食怎么调整它会稍微软一点呢？
饮食的话，现在我们讲的粗纤维，我们提倡的是合理饮食，就是不光是不是说要你不吃肉不吃鱼，你天天吃青菜水果，那样其实肯定是也是不好的。合理饮食就是你各式各样的饮食的种类你都要吃一点，鱼肉鸡蛋是吧，然后青菜水果一样的，就不需要吃很多，你合理的饮食，
嗯，
这是第一个，就会造成你的营养比较均衡嘛，
嗯，
第二个也会导致你的大便会好，
嗯，
然后第三点就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合理饮食以后的话，这样的话你的大便的话可能就是说解的要比平常要顺畅一些，知道吗？
嗯嗯，解决好便秘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这个痔疮起码让它的这个发病的程度稍微低减轻一点吧。
对
啊，因为便秘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多的市民朋友遇到的，特别像一些中老年的一些朋友。那么刚刚呢，马主任还跟大家说到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没有那么注意，有些老年人以前就是都是用上蹲的厕所比较习惯嘛，一下子让他用马桶，他会觉得坐在上面没有感觉啊，那
这
种呢？
这个可能习惯改不了了，
对。如果是能够改正的话，稍稍慢慢的进行一些调整，其实对他个人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即使就是有，你即使你适应不了的话，那么你可以就是减少你的如厕的时间嘛。就你有时候你觉得解的不是很干净的话，你也不需要一直在那里蹲，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再酝酿一下再去上都可以，也没有必要在这里一直蹲，一蹲就蹲半个小时。
嗯嗯，对，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便血的问题。其实呢，对于大便的这个事情哈，大家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比方说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即使是你在那里便不出来，但是呢你要去让自己有意识的培养一下这个习惯，慢慢的也许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这种生活规律啊，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去大便一次，一天神清气爽。
对，其实我们刚才这里讲过了，就是人一天里面的是吧，他有几个排便欲望比较强的时候，就是我们科学统计报道的话，最强的就是人起床，
还有几个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最强的其实你最适宜你去解大便的时间，第一个就是起床以后，起床以后喝一杯水啊，喝一杯温水，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便意很强，就可以去上了。有一部分人，他要上了厕所，就上了早吃了早饭以后，这是第二强的时候，早上起来上了吃了早饭，很多人就会有便意了，那么你去解也可以啊，这样的话时间也刚刚好，然后解得很顺畅，然后其实中饭和晚饭后也是可以的。就是有时候有的人早上起来不方便嘛，早上时间不充足，那么你放在中饭后或者晚饭后也可以的，尽量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
也没有说就是哪个时间是最好的，
没有说，
就是，
对，
如果是有一个自己比较固定的一个规律的一个习惯，这个是比较好的。
对
啊，好，那么刚刚呢说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来进行注意去预防这个便血的发生，而且呢也是分几种类型跟大家介绍的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粘液脓血便和黑便的时候啊，我们说到可能是预示着身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在发生这样的问题之后，是在肛肠科去要去进行一系列的什么样的检查吗？
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说是到我们医院，我们通常便血的病人我们会做一个指诊，肛门指诊，听起来其实很吓人，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用手指头的触诊，就是用把手指头，
就是医生戴上手套之后去触摸，然后感觉到你在肛门周围有什么病变没有，
对，肛门周围和直肠里面，因为中国人的那个直肠癌发病率的特点是80%以上都是下段的直肠癌，就是说如果是肠癌的直肠癌的话，那么你可能80%以上都是发生在距肛门大概10公分之内的这节肠管里面，
就是指诊的时候是可以感觉到，
对，这个通常来说我们指诊的时候都是可以，就是可以感觉到的，
这个肠癌直接用手指去诊断的时候都能触摸到，有
它不是一定，它是可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可以 你起码可以诊断70%到80%的直肠癌。
嗯嗯。
啊，你都可以通过手指头诊断。
嗯。
但是这它的优点就在于，啊，简单、方便、快捷。
嗯。
但是这跟就相当于跟你的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嗯嗯。
然后，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嗯，
只有人我们的手指头只有10公分，不能。如果你的肿瘤的话再往里面的话，那你就是手指头触摸不到了。
嗯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我们就讲的，那就需要做
辅助的一些其他的
复健手段，就是结肠镜。
结肠镜。
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结肠镜就是胃镜、结肠镜是检查胃肠道肿瘤的金标准。
嗯。
目前还没有什么检查能够替代它。
嗯嗯。
但它的优点就在于它的直观嘛，
嗯，
它相当于你伸个镜子到你的肠道里，相当于
就可以
对做个观光，
看到非常的全程，
对，有什么问题都看得到，
嗯，
但是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就是这是一种侵入性的检查，我们叫，
嗯，
就是人会有不适的感觉，
嗯，
它跟其他的比如说拍片子啊或者彩超啊它不一样，
嗯，
它就像这个镜头它要伸到你的体内去，
嗯，
你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嗯嗯，
对。
我想如果做过相关的检查大家会有一些想象啊，比如说做喉镜，
嗯，
做胃镜啊，其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
嗯，
相当于你肯定都会有不舒服的不适感，
嗯，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这还是最好的检查。
嗯， 嗯，那么就是说如果说遇到有这样的黑便和脓血便的时候，我们再去医院，首先我们可能会是做这样的几种检查，然后来排除身体的各个器官，看哪个地方有问题，
对，
是吧？
对对，
嗯，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吗？
对，
嗯，好，多了解一些，那么大家心里头有数，其实对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害怕。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结肠镜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这个原理，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过程啊，大概会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就没有那么恐怖，可能会有些不适，但是我想这种不适的。也会现在有更多的一些医疗的手段把它控制
在
你能够接受的这种范围之内了。
对，
嗯，就像您前面的介绍，在这个进行这个痔疮手术的时候，还有无痛病房的建立呢。
对，
相信以后这个手段会越来越好。啊，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到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去找马主任。肛肠外科是在11的南院是吗？
南院。
南院，
嗯，我们的门诊是2楼220。
2楼220诊室。
对，对，
嗯，
一个星期全天上班时间都无休，都在都有人。
365天无休，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肛肠外科找专家为您来进行诊治。好，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您的到来。
好，谢谢大家。
嗯，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